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凌晨三点，你因为急性阑尾炎破裂，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急诊室。
就听起来是个非常痛苦的时刻。
对，非常痛苦，而且危急。然后走向手术台的那位外科医生呢，他可能刚刚经历了连续20个小时的高强度连轴转。但是这时候他并没有像传统的外科医生那样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而是直接走到角落的一个控制台前坐下，把头埋进一个高清的显示器里，
接着就交给了机械臂。
没错，接着一台造价高达17万美元、全身上下都是精密传感器的机械臂就开始引导他疲惫的双手，极其精准地完成每一次切割和缝合。
哇，这个画面感真的很强，
是吧？欢迎来到本期带你深度透视。今天呢，我们邀请正在收听的你和我们一起围炉夜话，聊聊这种听起来非常像科幻电影桥段的场景到底是如何在真实世界里大规模爆发的。
确实，它不仅已经成为现实了，而且正在一种非常惊人的速度重塑我们所有人对于看病做手术的全部认识。
没错。那为了聊透这个话题，本期我们拿到了一份极具信息量的独家核心素材，就是直觉外科公司，也就是 Intuitive Surgical， 美股代码 ISRG， 他们在2026年4月21日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实录。
这份财报可是相当有分量。
相当有分量。可能你会问了，一家靠卖那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起家的硬件制造公司，它的财报有什么好聊的？但这绝不仅是一份干巴巴的资产负债表。那个第一季度他们的营收达到了27.7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 23%， 每股收益是2.50美元，可以说是远远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对，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使命不是教你怎么做金融分析，而是要透过这些不可思议的数字去拆解一个极具悬念的问题，就是这家原本被外界看作是高级器械制造商的企业，到底是怎么悄无声息地蜕变成了全球 AI 与数字医疗生态的，怎么说呢，绝对统治者。
这也是我觉得最核心的看点，因为在那些财务数据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医疗工程学、全球的商业博弈，还有最前沿的 AI 技术在临床上的真实落地。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驱动这份创纪录财报的核心引擎，毫无疑问就是他们刚推出不久的新一代旗舰产品达芬奇5。
对，达芬奇5。
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全球的手术量大增了 17%， 而且那个专注于肺癌诊断的 Ion 平台更是暴增了 39%， 更夸张的是他们的设备部署速度。
他们在第一季度安了不少台吧？
对，单单在 Q1 这一个季度，他们就安置了431台达芬奇系统，这里面有232台，也就是一大半都是全新的达芬奇5。也就是说，这款新设备发布到现在，全球的装机量已经逼近1500台了，差不多有近13000名外科医生在实战中用过它。不过，这里有个数据让我非常不解。
哪的数据？
就是这台标价1700万美元的新机器，它在第一季度的利用率竟然比上一代非常成熟的 XI 系统还要高出11%。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吧？
怎么说？
就是你想啊，通常我买一个新手机，或者医院换一套全新的软件，头一个月我的效率肯定是下降的，因为我得花时间去适应新界面、新操作。为什么医生面对一台全新极其复杂的百万美元医疗设备，突然就变得更快、效率更高了？这仅仅是因为机器换新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这 11% 的利用率提升绝对不是因为医院买了新机器，医生们想多拿出来尝尝鲜儿。
肯定不是当玩具玩嘛。
对，在真实的医疗环境里，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也关乎成本。这 11% 代表的是工作流程的根本性重塑。达芬奇5在设计的最开始就大幅优化了临床的吞吐量。
吞吐量具体是指什么？
就是说它让手术前的准备时间变得更短了。因为系统集成度特别高，医生就不需要在好几个屏幕和外部的设备之间来回切换， 它的计算能力是上一代的万倍，操作更加丝滑，这直接导致了在同一间手术室由同一个医生主刀，他一天能安全完成的手术台数增加了。
哇，这就意味着医院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了。
没错，而且从商业和制造业的角度看，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成就，就是直觉外科在第一季度就让达芬奇5的贡献利润率达到了跟上一代成熟机 XI 系统相当的水平。
成本之后的利润，通常情况下，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只要它推出全新架构的硬件，初期的生产线肯定都是低效的。
废品率高，成本难控。
对，所以初期的利润率通常惨不忍睹。但是达芬奇5这是一台拥有超过10000个精密零部件的全新医疗设备啊。直觉外科能这么快跨越制造爬坡期，把利润率拉平，这说明他们对供应链和制造工艺的掌控力已经到了令人胆寒的地步。
难怪华尔街对这份财报如此狂热。不过一台机器能把效率推到极致，背后肯定不能只靠工程师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还需要懂临床的人来掌舵吧。
肯定是的。
我注意到财报里提到了一个高层变动，就是担任了20年首席医疗官的 Miriam Curitz 博士光荣退休了，接任的 Jamie Wang 博士，他本身就是一位资深的泌尿外科临床专家。这是不是说明公司越来越关注手术室里的真实痛点？
绝对是这样。让一位有着丰富达芬奇临床操作经验的外科医生来领导医疗事务，这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信号，未来的研发方向将完全由一线真实需求来驱动。其实这种对系统安全和稳定性的极致追求在其他方面也能看出来。第一季度他们不是遭遇了一起网络安全事件吗？
好像是说部分客户和员工的数据被非授权访问了。
对，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核心的手术系统和临床业务，公司迅速控制并强化了安全协议。在数字医疗时代，这种应对危机的韧性和机器本身的技术是一样重要的。
确实，病人的数据和手术安全是底线。那既然这台机器的效率这么高，这么安全，医院买它到底用来做什么手术？这就引出了我另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哦，你说说看。
财报显示啊，普外科迎来了大爆发，特别是胆囊切除术和阑尾切除术合并增长了31%。说实话，阑尾切除通常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可规的，甚至相对快速的手术。
对，熟练的医生可能很快就能搞定。
是啊，那为什么医院要动用上百万美元的尖端人机器去切一个阑尾？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大材小用，或者说是用高射炮打蚊子吗？
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和你一样。但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极其务实的临床逻辑。首先，初步的临床证据表明，机器人辅助的阑尾切除术在广泛的临床结果指标上实际上是优于传统的腹腔镜手术的。
就是效果更好。
对，创伤更小，并发症更少。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这里真正有趣的是另一组数据。第一季度非工作时间，也就是夜间和周末的手术量增加了31%。
夜间和周末的手术量大幅增加，这跟用机器人切阑尾有什么关联呢？
关联太大了。回到你开场时描述的那个场景，当一个外科医生在半夜3更被叫回医院做急诊的阑尾切除时，他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其实都已经到了极限，
肯定累坏了。
对，如果是传统的腹腔镜手术，医生需要一直站着，双手悬空，非常耗费体力。但如果使用达芬奇视筒呢，医生是坐着的，有符合人体工学的支撑。更重要的是，机器能过滤掉人手因为疲劳产生的颤抖。
哇，还提供极其清晰的 3D 视野。
没错，所以它根本不是什么高射炮打蚊子，而是给那些连夜奋战、疲惫不堪的医生穿上了一套最先进的外骨骼。
这个视角绝了，疲惫医生的外骨骼，这个比喻真的一针见血。也就是说，它证明了机器人正在从过去那种只在复杂的高精尖手术里露脸的奢侈品，变成了全天候待命的手术室主力。
完全正确。
既然说到手术种类，我在财报里还看到了妇科手术的一个有趣变化。他们提到最近大火的 GLP-1 类减肥药，
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些瘦身针。
对，就是那些神奇的减肥药。
这其实给他们带来了一点冲击，导致相关的减重手术下降了大约10%。这很好理解，能打针减肥，谁还想去切胃，对吧？
是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直觉外科在非子宫切除的良性妇科手术，比如子宫肌瘤切除，依然强劲增长了19%。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反映了他们产品线的广度和公司投入的准确性了。减重手术变少了，他们就把机器的产能和营销资源释放到其他需求同样庞大的领域。而且不仅仅是达芬奇系统在发力，我们还得特别注意另外两个明星平台 SP 系统和 ION 系统。
SP 就是那个单孔人机针器系统，对吧？ Single port。
对，这是一种真正的微创奇迹。传统的腹腔镜可能需要在患者肚子上打3-4个孔，但 SP 系统只需要一个硬币大小的切口。
一个硬币大小？
对，所有的器械和镜头都从这一个孔伸进去，完成复杂的手术。而且他们的 SP 吻合器也已经进入了广泛发布的阶段。第一季度 SP 的手术量激增了68%，甚至在美国完成了首例非研究性质的，也就是非 IDE 的保留乳头乳腺切除术。
只在一个小孔里做那么复杂的乳腺手术，确实不可思议。那你刚才提到的 ION 系统呢？据说它在早期肺癌的诊断上做出了革命性的突破。
这是财报里最让人振奋的临床进展之一了。根据梅奥诊所，也就是 Mayo Clinic， 近期基于将近2000名患者的一项5年研究发表的数据，在使用 ION 系统之后，早期原发性肺癌的诊断率从2019年的46%一路飙升到了2024年的69%。
天哪！从46%到69%。
对，而且严重并发症极低。
哇，对于肺癌这种一旦发现晚了就极其致命的疾病来说，这几乎是生死线上的巨大跨越啊。但 ION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它和传统的检查不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人的肺部结构就像是一棵倒置的大树，气管是树干，越往下分支就越细，到了肺部边界就是无数极其微小的毛细支气管。早期的微小肿瘤往往就藏在这些最边角最深处的地方，
也就是很难够得着的地方。
对，传统的支气管镜太粗太硬了，根本钻不进这些曲折狭窄的小树枝里。而 ION 平台是一个超细极其柔软的机器人导管，它就像是配备了极其精准的 GPS 导航系统，
顺着呼吸道开进去。
是的，能够在医生的操作下顺着患者复杂的呼吸道一路蜿蜒，准确无误地抵达肺部最深最偏远的角落，这样就能在癌症真正爆发的前几年把它给揪出来。
这简直就是在人体内部进行微观探险呢。
好，既然他们的设备在临床上表现得如此神勇，那在全球市场这盘错综复杂的大棋上，直觉外科是怎么排兵布阵的呢？我看到第一季度国际市场，也就是除美国外，手术量增长了19%。
欧洲表现很亮眼。
对，特别是英国的 NHS， 就是他们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了赶财年结算，单季度就大手笔购入了34台。但是亚洲市场似乎面临着一些挑战。
其实在亚洲，他们面临的是一种强劲与疲软交织的复杂局面。比如日本市场，虽然受制于医院资金压力，但释放了重磅利好。
日本那边怎么了？
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从2026年6月起，将为每年开展200例以上气机系机器手术的医院提供增量的资金支持，而且还新增了7项机器人报销手术，比如双侧腹股沟疝修补术等。这等于是官方在鼓励医院多用机器人。
那中国市场呢？
中国市场就面临困境了。受制于招投标活动的低迷、本土竞争对手的涌现以及政策性的定价压力，而且预计在2027年之前，相关的报销政策都不完全明朗。
这就让我很好奇了。面对中国或者其他对成本极其敏感，而且本土廉价机器层出不穷的市场，他们怎么打？我看了一眼财务数据，发现一个细节，第一季度他们的总营收增长了23%，这个数字可是超过了手术量的增长率17%呀。
没错，这里面有文章。
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国际市场上部署了26台官方翻新版的西医系统。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像智能手机那种在高端市场卖最新款的 Pro Max 赚取高溢价，
同时在对价格敏感的下沉市场销售官方翻新版的经典管机型，对吗？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这其实就是他们创新推动收入增长的策略，
推拉结合 push and pull。
对，达芬奇5带来的溢价和整合价值拉动利润，而推广翻新版的 C 系统不仅仅是为了迎合预算有限的医院，更是一种用来应对宏观经济挑战和关税影响的策略。要知道第一季度的关税可是给他们带来了大约100个百分点的毛利率影响，
成本其实深包了。
是的，但更深层的逻辑是，面对全球新兴的廉价机器人竞争者，直觉外科用翻新机作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入口，用他们久经考验的生态系统和海量的临床结果来构筑起深深的护城河，
也就是把你牢牢锁在我的生态网里，对吗？
对，你一旦进来了，所有的耗材、培训、数据支持你都能享受，竞争对手就很难把你抢走了。
这一招真的太高明了，而这正好引出了今天最让我热血沸腾，也可以说是整场谈话的终极高潮，直觉外科的终极愿景。他们正在用 AI 和数据重新定义外科手术，
这也是他们最核心的终局游戏。
财报里重重提到了一个技术，今年三月份他们获得了美国 FDA 的一个 510K 许可，这使得他们的独家力量反馈技术，英文叫 Force Feedback， 这个器械的使用次数限制被放宽了。
对，五款器械可以使用15次，大号的缝合针驱动器可以使用10次。
表面上看，这像是耗材变耐用了，能多用几次帮医院省钱。但是背后的力量反馈技术到底是个什么黑科技？
力量反馈可以说是达芬奇5的灵魂。过去的微创手术有个巨大的痛点，就是医生隔着机器操作，感觉不到力度，
就像大冬天戴着厚手套干活一样。
对，戴着厚手套，再用长筷子去夹一块豆腐，用力小了夹不住，用力大了组织就会撕裂。而达芬奇5的力量反馈技术，等于是让医生脱下了厚手套，它能够极其精准地测量机械臂对人体组织施加的牵引力和剪切力，实时传导回医生手里。
这样就能客观地降低组织受力，改善病人的手术预后了。
没错，这也是直觉外科独步天下的技术。
接下来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的地方。你想啊，达芬奇5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布满在手术台上的超级深色阵列，对吧？它在每一次手术中不仅录下了超高清的视频，还以极其惊人的保真度记录下了医生的运动学数据和微牛顿级别的力量数据。
完全正确。我们联系到更宏观的层面上看，直觉外科真正的护城河根本不是算力或者算法，
是数据。
是的，是基于每年超过300万例手术量，还有他们独家力反馈技术构建起来的独家数据集。这是一个完美的飞轮效应，数据生成更聪明的 AI 洞察，洞察改善医生的操作，而更完美的操作又产生了更高质量的新数据。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简直不再是一台由金属和电线组成的机械了，而是一个正在实时进化的超级大脑。那他们在 AI 的路上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第一阶段是 AI 辅助解剖识别，就是在医生的手术视野里直接高亮显示出关键的解剖结构和组织平面，
像打游戏开了透视雷达一样。未来的愿景呢？
未来包括结合自动化元素的增强灵巧型操作，比如 AI 自动去控制摄像机镜头，还会整合电子病历系统，也就是 EMR。 不仅如此，他们通过 My Intuitive Plus 平台在远程协作和指导上，也就是 Proctoring， 每个月都在发生数千次。
我还看到财报里提到了 Ion 平台上的长远计划，说要整合 AI 驱动的 ROSE 和 EBUS 技术，这又是什么？
简单来说， ROSE 是快速现场组织评估， EBUS 是支气管内超声。整合这些技术意味着未来在肺部用 ion 探头做活检的时候，不需要把组织取出来送到病理科等几天，在手术现场 AI 结合超声就能实时评估这是不是癌变组织。
所有的一切从硬件到 AI，最终都是为了推进他们一直强调的医疗五重目标 Quintuple Aim， 更好的结果，更好的医患体验，更低的成本，
以及更广泛的就医渠道。
完全正确。
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简明扼要地梳理一下今天的脉络。从一份超出预期的亮眼财报出发，我们看到了达芬奇五是如何在常规手术，比如阑尾切除，还有前沿诊疗，比如早期肺癌中大显身手的。我们也看懂了他们在复杂的全球市场中如何通过精准的分层定价策略构筑商业壁垒。最后，我们揭开了一个终极的愿景，那就是 AI 与数据的飞轮。直觉外科绝不仅仅是在卖医疗器械，他们其实正在重塑整个外科手术的生态环境。
嗯，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且正在发生的变化。
那么，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极其硬核且引人思思的问题，邀请你在听完之后继续去探索。今天的数据已经向我们表明，达芬奇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捕捉全球顶尖外科医生的每一个微小动作和力度。那么试想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当这个隐藏在系统背后的超级 AI 学习了数百万、数千万次顶级医生的手术视频和数据之后，它所积累的经验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类医生一生的手术量。
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对，到那个时候，外科医生这个古老职业的定义将被如何改写？未来站在手术台前的医生究竟还是手术真正的执行者，还是仅仅变成了这个超级 AI 的监督员？感谢你聆听今天的探讨，保持你的好奇心，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度透视。